今天的题目是中心站立的代祷勇士，哇，好大的一个题目，代祷勇士哇！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呢，就是代祷。那请问大家知道什么是代祷吗？知道吗？可能新来的朋友不一定了解哦。代祷好像是一个什么基督徒的专业术语名词哦。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代祷呢？就是代求祷告。那顾名思义呢，也就是你要为着他人的需要，作为一个代求的人。来帮他向神祷告，啊，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大家觉得代祷容易吗？不容易啊，至少对我来讲，我觉得不是很容易啊。你想想看，自己的事情都顾不上了，哪里还有时间去管别人的事情啊？我们平时的祷告，很多时候可能只是针对我们自己的需要，在跟神在求嘛，在祷告，也有可能是说，你在祷告的当中去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可是。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从我自身的需要开始的，对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大家都还没有做得很完备的时候，你怎么还会有时间余力去想到别人呢？所以其实好像这个代祷这件事情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耶。那代祷它可以，我如果要给它一个定义的话，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比较进阶版的祷告，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确实是一个比较不那么容易做到的一个操练。不过没关系啊，如果你跟我一样也觉得说对于代祷这一块觉得有点困难，不知道 能不能做得到的话啊，那今天这一篇信息就是为你所预备的。因为在听过今天的分享之后呢，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代祷者。那么关于祷告这个主题啊，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记得，我大概在去年七月底的时候，我曾经有分享过一篇信息，那时候中区可能还没有，对，那时候应该是在北区跟西区分享过的，那个题目叫做建立祷告的生活。那么在信息当中呢，我也很清楚的提到，祷告它其实是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一个特权，可以让你直接跟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位神一对一直接的来对话，并且是随时随地没有任何限制，你也不用担心你的话费用完，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想找神聊一聊，你都可以跟神聊上天。并且呢，祷告也是我们每一天在面临属灵征战的时候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啊。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不会再针对祷告这个话题做更多的分享，我们是直接进阶了，我们现在就直接升级，我们到进阶的内容就是要来讲代祷。那如果大家忘记或者是没有听过的话，其实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在我们教会的网站其实是有每一周的主日的信息录音，这个是往回追溯好几年都在那里啊，所以每一周的录音都在上面，所以如果说你错过了，或者是说你想要再一次听的话，都可以鼓励大家去我们的教会网站看一下，通通都在那边。如果说你觉得这些还不够，你还是觉得说哇，我希望更多的知道怎么祷告，太好了，在这边要插播一个广告，欢迎报名明年2月2号开始我们的 C3 门徒装备课程。好，我们 C3 门徒装备课程就会来帮助大家知道怎么祷告。好，那个这时候呢，我就邀请弟兄姐妹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用恭敬的心，我们来宣读今天神赐给我们的经文，看看神对于代祷的心意是什么。这段经文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好，预备起。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我邀请大家，我们先一起低下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们分享你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启示主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求主开我们众人的耳，让我们把你的话语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让说的人与听的人可以同盟造就。我们恭敬地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 那么在开始分享今天的经文内容之前呢，我们先用一点点的时间来了解一下这几节经文的写作背景。大家猜得出来这两个人是谁吗？对，提摩太跟保罗啊，这卷书是提摩太前书，所以是提摩太跟保罗。那么差不多是在主后62年的时候，这个其实比较晚期了，62年是比较晚期的时候。当使徒保罗他已经在罗马监狱里面，他从罗马监狱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呢，他向东走，他去到了以弗所，他去拜访当地的教会。那么当保罗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呢，他把他忠心的一个门徒就是提摩太留在了以弗所的教会，作为他的代表继续在那边的一些牧养的工作。那么保罗在离开之后不久呢，也许是提摩太想要再去跟他的老师保罗会合，所以他就写信问保罗说，哎，我可不可以再离开以弗所回到你的身边呢？然后呢，保罗为了回应提摩太的这个请求，他就写了这一封提摩太前书，也就是我们手中今天所读的这一封书信。那么他在信当中呢，就嘱咐提摩太说，哎呀，提摩太，你要留在以弗所，要继续我的工作。那么为什么保罗要求提摩太留下来呢？其实是因为当时在以弗所的教会，他们出现了一些传讲错谬真理的一些假师傅，假师傅。所以在这一封书信当中呢，保罗就吩咐提摩太，你要留在以弗所，并且你要抵制异端，你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所以保罗差不多是在62年左右被从罗马释放出来的嘛，所以他这封信很有可能是在主后63到65年之间左右吧，在马其顿的地方写了这一封的书信。所以关于提摩太的一个情况，还有这封书信的背景，我们就大概讲到这边。那么为什么我要介绍保罗写这封书信经文的一个背景呢？所以我在这边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啊，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不只是我们从这个圣经的字面意义当中去了解它，我们还需要了解这个作者当时在写出这些文字，他的一个时代背景，还有他的写作的对象，这样才可以帮我们更清楚明了，全面的去了解为什么这些文字会被记载在圣经当中，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圣经当中的这些意思。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今天所讲述的这几段经文内容了。OK， 好。那么刚刚已经介绍过提摩太前书的一个背景，在第一章的当中呢，保罗，这是第二章啊，我们现在读的经文是第二章。那在第一章的内容，大家如果回去可以看，自己去看圣经啊，保罗就劝勉提摩太了，他说，哎呀，你要负起持守真道的责任，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那么在这场真理的战役当中，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那么保罗就在第二章的开始的地方，他就特别提出了教会的一个主要的任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保罗是怎么跟提摩太说的。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所以我们首先看到我有 highlight 出来的那两个字，就是第一。第一是什么意思？就是首先的，换句话说呢，它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把祷告放在第一位。然后呢，是为哪些人呢？他说为万人，也就是所有的人，是所有的人哦，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哦，不管说你的地位是高还是低，不管说你有没有受过教育，甚至不管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敌人哦，还包括敌人在内哦，都是你要祷告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神，也都需要神的救恩和看顾，所以甚至于包括你的敌人，我们都需要为他们来祷告。然后保罗用了四个词来形容你要怎么样为万人来祷告。他说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什么意思呢？恳求什么意思？恳求就是说我们要向着神迫切的请求，这叫做恳求，迫切的请求，甚至于到一个程度是祈求还有呼求。那么怎么样跟神求呢？也就是要使用我们的权柄来祷告，并且不只是随意的祷告哦，是我们要特别拨出一个时间来分别为圣，来为他们向神祷告。那么是为谁来恳求祷告呢？我们刚刚讲的是为万人嘛，所以是不是为我们自己啊？不是啊，不是为我们自己，是为了万人要做什么？保罗说代求啊，代求。今天这个东西真的不太灵光，帮我按下页。 上也对，好，代求，意思呢就是我们是要站在神的面前来代表另外一个人，大胆的为他来向神祷告。哦，基督呢是我们的代求者，他现在代表着我们站在神还有我们的中间做那位中保来为我们向神祷告，所以我们也一样需要为着其他人的需要作为他们的代表，去代表他来跟神求，而且是可以大胆的求，因为神已经把这个权柄给我们了。最后呢，保罗说我们还要祝谢，祝谢也就是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要感谢神垂听并且应允我们的祷告，也感谢他在过去为万人所做的一切，以及他在将来所要做的一切。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可以下一个结论，下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代祷这件事情是教会的首要任务，是首要的，是第一的，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好，到这边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哦。大家如果仔细听，你会发现我刚刚的结论是什么？是说代祷是教会的首要任务。那如果有一些比较仔细听，你可能就想说，哇，太好了，代祷是教会的首要任务，所以是教会的事情，跟我无关。请问是这样的吗？请问教会是谁啊？教会是首伯牧师吗？那教会是刚刚站在前面这些同工吗？不是哦。教会是谁？教会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奉主名聚集的每一个人都是教会哦。那如果我刚刚的结论是说代祷是教会的首要任务，那是不是我可以把它换一个说法，就是代祷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首要任务？哦，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首要任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篇信息请问跟各位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哦，不只是教会的事情哦，不是只有同工牧师们要听这篇信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听，所以要仔细听。 OK， 那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就是对我来讲，因为信主之前啊，其实我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所以你要我做任何事情之前，我一定会先想一想说，嗯，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吗？如果没有什么好处，我就不用做了。所以虽然信主了，信主一段时间了嘛，我现在慢慢比较好很多，但是在做很多事情我还是会稍微的想一想，到底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帮助没有。那我们刚刚讲了，因为代祷嘛，代祷是教会的事情，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那是不是我们今天就好像必须要做了呢？说是这么说，但是你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点不太情愿呢？你会不会想说，啊，信耶稣真麻烦，又是读经又是奉献，还要我祷告，我帮自己祷告就算了，我还要帮别人祷告，哇，主耶稣你要的太多了吧，干麻烦，早知道我就不要信你这个信仰了。刚刚我们也说再过两周就是我们的受洗典礼，在我们当中现在有四个马上要受洗的受洗宝宝，现在还后悔来得及耶。你如果觉得现在觉得受信耶稣很麻烦的话，现在还来得及哦，你还没有受洗哦，可以的。有没有后悔的？有没有后悔？没有关系哦。真的一定要搞清楚哦，我们真的要很清楚我们的信仰在干什么，不要信得糊里糊涂的。请问大家觉得神会不会没有理由的让我们去做一些事情？不会嘛，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所以一定是有目的的。所以基本上，而且基本上神要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跟我们有益处的，大家同意吗？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哦。所以说真的啊，说真的，代祷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保罗是怎么跟我们讲，来说代祷这件事情有多重要。首先我们在第二节的经文中他怎么讲，他说为君王还有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什么意思呢？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人，请问这些人是谁呢？我们现在没有在一个君王体制的世代了，所以我们没有国王啊。那到底是谁？其实按照现在的社会结构来讲，也就是我们的政府，就是我们的政府。不管我们这个政府的领袖他是好还是坏，也不管他的道德是高尚还是说他很败坏，也甚至于不管你认不认同他们所做的事情，他的政见价值观，其实你都要为他们祷告。因为这边讲得很清楚，他没有说如果你的执政掌权的这些君王怎么怎么样的话，你就帮他们祷告，没有，他就说你要帮他们祷告。 OK， 你要帮他们祷告。所以试着想一下，如果说今天要你去为一个很邪恶的统治者来祷告，请问大家能不能接受啊？哇，这个很邪恶，你能帮他祷告吗？不是很容易，对不对啊？ 真的不是很容易、啊、可是保罗在这边特别提出来说，这些万人甚至于包括你的君王和执政掌权的人哦，为什么保罗在这边特别提这个人？大家就回想到我刚刚一开始在讲这个写作的背景是在主后大概62到65之间的事情哦。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请问是什么帝国统治的时代？罗马帝国。而且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的这个君王凯撒是谁啊？是尼禄啊。大家有没有听过尼禄？如果没有听过的话，就是那个是非常残暴的一个君王，他那个时候就是放火把罗马城给烧了，然后嫁祸给基督徒，那他就有这个非常好的理由去逮捕所有的基督徒，然后去屠杀他们。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状态的底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保罗要大家为他来祷告。惨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昨天的申培课有正好有分享到这一段内容。那个时候就是基督徒被杀掉之后，不只是杀掉，他被挂在一根杆子上，挂在那里，就是挂起来。你知道我们现在去 party， 有时候外面去餐厅，有时候冬天的话会很冷，他们是不是会点一个火把？你知道那种就是 heater 一样的。那个时候罗马人的 party， 他们的火把是什么？是基督徒的尸体被挂在杆子上烧。他是拿人的尸体当做那个火把的燃料。到这么残忍的境界，你可以去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如果你看到你的亲人被挂在那个杆子上当火把烧，你有能力为他们来祷告吗？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我相信你现在在读这段圣经，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保罗的要求会太高吗？不容易哦，真的不容易。所以感谢神，我们现在不是在那个世代，我们不需要为到这么样邪恶的君王来祷告，但是一样的，我们还是要为我们的君王执政掌权者来祷告。 OK， 所以保罗说，即使是面对这样的君王，你也要为他来祷告，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也为他的仇敌祷告，甚至于他在世上他也劝勉门徒们，你要爱你的仇敌。所以信徒们需要为国家执政掌权者来代祷。那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承认那个真正掌握国家权柄的是谁？不是这个君王，是神，是我们的耶和华神，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政府。那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就是在求神去运用他的权柄来影响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些官员，使他们所做的一切的决定不会超过神的旨意之外。那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就是可以让我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来度日。请问大家有没有很想要这样子？有没有很想要敬虔端正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想吗？想啊，真的想啊。可能有一些小部分人知道，就是我们在过往的两三天当中，其实我个人经历了一些非常不平安的事情。你知道，就像好像我现在讲的平安无事，大家可能会觉得平安无事这四个字听起来没什么，平安无事很好。可是当你没有这个平安无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这个平安无事它其实是真的有非常非常好的，就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当你失去它的时候，为什么这样讲？就过去几天其实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手机号被人给偷了。就突然之间我收到一个短信，就说你的手机号要被转到别的运营公司了，然后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客服。我一看就傻了，我明明没有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很明显是有人要把我的手机号给偷走。我赶快打电话去，他就说不好意思，这些东西都已经在系统里面，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它的发生，所以在我们讲话的过程当中，随时我们的电话都可能断掉，因为你的号码就被转走了。所以他就说，你现在立刻赶快去把所有的银行全部都去暂停，不然这个人会拿你的钱。我想哇，大家有没有知道手机嘛，很方便，对不对？所有的银行验证信息都是短信验证，短信验证。如果今天你的手机号不是你的手机号的时候，请问是不是这个人可以拿你的手机号去 reset 你的密码，去访问你的银行账号？很夸张的啊！就马上这件事情就搞得我很焦虑，打电话，你也知道银行的电话，Thank you for calling. Please wait for the next available representative.就在那等十几分钟，已经急得跟锅上的蚂蚁一样了。这个人可能已经拿到你，因为手机号就没了嘛，没了，手机号已经不能打电话了。我是用公司的电话赶快打，然后就让你等 ，please wait。 又不是只有一个银行，然后到了一个 private center， 他转啊 ，Let me transfer you to the other department， 都吐血了啊！所以你想想看，请问我那时候有没有平安？没有，我有没有平安无事？没有啊。然后后来又发现，其实原来，当然，虽然这件事情后来就是有解决，就是 把号码转回来，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因为他有拿到这个短信嘛，所以他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他把我的 PayPal 的账号给重设，他打我的 NRM 去想要把我的 policy 改掉，然后甚至于我们最后才发现，其实他偷了我们的 debit card 是什么意思呢？他去我的信箱有那个 replacement 的 debit card 因为过期了，他把我的卡偷走拿去 PayWave 去刷钱了，很夸张的。所以这 long story short 就是说还在处理的当中，我后来星期五的时候也有去警察那边去备案。但是 我想讲的重点就是说，当你没有平安与你同在的时候，你才会知道那个平安有多重要。真的那几天我其实是很不平安的，所以现在我会有特别的感受，就是说哇，真的，如果你可以有平安无事的喜乐在你当中，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真的。所以真的很好啊。所以刚刚保罗讲了，可以让我们平安无事啊，真好。那当我们再回到这个主题，就是我们为我们的君王跟执政掌权者去祷告，去为他们代祷的时候，其实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说，你会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真的，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真的就会触摸到神的心意，我们就可以发出那样敬虔的端正，并且在生活当中，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神给我们的那个平安、喜乐还有安宁的心。我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他是怎么讲？他说，基督徒真正的敬虔，就是一个人因着认识神、敬畏神，而发出以福音为中心的祷告跟生活。有点拗口，我再说一次吧。基督徒真正的敬虔，就是一个人因为他认识神、敬畏神，所以他发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一种生活方式跟祷告，所以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所以自然而然你就会愿意去为这些生活周遭的人去发出你的代求的祷告，并且呢，他说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因为在我们神救主的面前可以蒙悦纳。什么意思呢？可以蒙悦纳啊，这句话通常在教会当中是怎么描述的？他是说，作为神对于以色列人的献祭，你知道以色列人都要献祭嘛？献祭之后呢，神就说：“哦，悦纳他的献祭。”那可是，在现在的时代呢，我们不需要再献祭了，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啊，因为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啊，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带着祷告，还有我们去传扬福音，来行使我们身为圣洁君尊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职分。那我们去献上讨神喜纳的这样一个祭。那换句话说，我们做这样子一个代求的动作的时候，就等于在献上我们的祭，并且这个祭是可以蒙神悦纳的祭，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件事情。 OK， 那么最后再来看一下代祷他的一个目的。代祷他说呢，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么为什么保罗要说这句话呢？就说其实你为万人祷告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他们得救嘛，让他们来信耶稣嘛。所以我们祷告的就是要为了这个目的来祷告的，所以我们是需要去传福音的，我们要把引人归主作为我们祷告的一个目标，也就是我们需要去求神来执行他这个万人得救的旨意。可是大家有时候也有人会开始咬文嚼字啊，你就看说哦，这个地方他怎么讲，他说他愿意万人得，所以就说神愿意万人得啊。那既然神都已经愿意了，那这是一件事实嘛，人人都要得救，所以我们就不会有任何一个灭亡的人了，是这样吗？好像有点怪怪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不是保罗的意思啊，他是怎么讲的？你如果仔细再看他下面这个地方，他写的是什么？要明白真道。所以神是希望万人怎么得救啊？他是说你要明白真道之后接受真道而得救，也就是说呢，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是确实没有错，他是神的心，他愿意万人每一个人都要得救，他也是为了每一个人所预备的。可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在你愿意接受的时候才会发生他的果效。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个自主权，我们可以决定按我们的自由意志来决定是不是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或者是说你要拒绝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明白真道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了，所以你要明白真道。那么这个跟我们今天的题目代祷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啊，明白真道跟我们代祷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我们要跟别人传福音吗？我会说啊，我跟你分享耶稣多么美好啊，怎么样分享见证耶稣怎么怎么在我的生命改变，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跟你讲说啊，耶稣啊啊，就是因为神的儿子嘛，你知道这个世界创造天物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哦，怎么样怎么样，你讲很多很多很多，然后说哦，你知道男人是怎么样，哦，女人怎么样，你解释很多 OK， 你是想尽办法让他在知识的层面来认识我们的主。可是你知道吗，真正要让人信主的是谁？我们讲再多话都没有用，哎，是圣灵，是圣灵才能够真正让人信主，能够开那个人的心。其实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代祷，他是很有能力的。你透过代祷，你可以求神来兴起，挪去这个人眼前的帕子，让圣灵在他的心里动工，乃至于这个人听到福音的信息的时候，他愿意信主。所以请问信主是谁的功劳？圣灵的功劳，不是我们的功劳。但是我们有没有份？我们有份，因为我们可以带到，我们可以去传信息，所以跟我们是有份。那么保罗怎么讲？他在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上一周的我们在这边做圣餐分享的时候，其实我用的就是这段经文。所以他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其实已经领受了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为万人来祷告。所以你知道我们信主也不是就是莫名其妙就信主，其实也是因为许许多人为我们祷告的缘故，才造成这样一个我们愿意相信耶稣的一个事情。大家如果刚刚就是 Kenny 有报告嘛，请问知道我们等一下主日结束之后要干嘛？就大家就鸟兽散，就回家各过各的事情嘛，是这样吗？我们刚刚有说嘛，等一下我们主日之后要干嘛？对啊，发传单，发传单，发什么？发福音单张，对不对？是我们马上接下来两周之后就有一个耶诞圣诞节的布道会啊，就是在庆祝耶稣的诞生，同时我们也非常欢迎所有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去认识我们的耶稣。所以这个布道会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要去发单张，这样一个福音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哦，因为像我的性格就是，如果我在路上走，如果有任何人要发任何东西给我，我的直觉反应就是不要，我就快步快闪，就快步走过，我甚至不要跟你有目光的接触，因为我也不想不好意思，就是你知道看到了之后你就就我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可是我就是不想拿嘛，所以我就会尽量闪避走。像但有没有任何办法，我现在就是挑战大家说，有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改变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他愿意在路上去接受一个陌生人给他发的一个单张，然后呢他在拿了之后他还愿意看一看，并且他在看了之后他还愿意在两周之后来到我们的当中来认识耶稣呢？听起来是不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任务啊？是吧？不太可能啊，哦，很多的关卡要过啊，要越级这样子去挑战，不容易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当初在七年多之前，我就是拿到了一张新春布道会的单张，然后我来到了教会。这件事情发生了，是个神迹哦，真的。你知道当时我不知道，坦白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我从我理智上其实我不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哦，我觉得我心里就觉得怕怕的，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说要去看看，要去看看，然后去看看，然后原本想说去看看去看看。啊，吃顿免费的饭嘛，去看看去看看，就一直看一直看，看到现在，七年多我还在，我看到现在，就你知道很好玩哦。代祷真的就是这么有力量，我相信这件事情的发生，背后有无数的人在为我代祷，可能是发单张的人，可能是我的家人，信主的家人，也有可能是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认识的人是谁，但是是他们的代祷，让这件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所以跟大家讲，真的代祷是这么这么有力量的。所以我在这边鼓励大家，等一下我们一会儿主日结束之后，我们去发单张之前呢，我们可以先，因为我们是用小组的单，我们可以先一起聚集，小组人一起聚集，我们一起祷告，一起代祷，为的就是说我们这手上要传的这些单张去为他们代祷，为的接受到这些单张的人去代祷，甚至在接下来的两周的当中也都每天去为这些拿到单张的人去代祷。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拦阻，但是透过我们的代祷，我相信不可能的事情要变成可能。大家说阿们吗？好，总结一下，我们从这几节经文呢，我们看到了，就是说代祷它是教会，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首要的任务，并且呢，代祷是很重要的，不但可以让我们敬虔，让我们可以端正，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 并且我们在神的面前还可以蒙神的悦纳，哇，真的是这么好，并且很重要，代祷还可以帮助万人来明白真道，得着救恩。所以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你要帮万人代祷哦。好，听到这边可能就说，哇，很好 Michael 你做了总结信息，所以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边结束了。请问是这样吗？不好意思，还没结束，还没结束。好，今天大家记得吗？刚刚题目我们说了，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成为中心站立的代祷勇士。哇，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分享怎么样你可以成为一个代祷的勇士。首先我想问问大家哦，你觉得如果一个基督徒 OK 一个基督徒，你要帮人家代祷之前，你需不需要说我的灵命，我的圣经知识各方面，我都要比那个代祷的对象更成熟，所以我才可以来帮他代祷，是这样吗？哦，不是的哦，不是的哦。我们看看彼得怎么讲的，使徒彼得怎么讲。他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刚刚前面讲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你知道在旧约的当中，祭司的职责是什么？就是代表百姓来向神呼求还有献祭。所以呢，我们今天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哦，其实我们都已经领受了祭司的这个职分，而且这个地位也是神给我们神儿女的一个身份的特权。请记住哦，是特权哦，是一个特权哦。那么请问你自认你是神儿女的人可以举手吗？那你觉得你不是神儿女的人可以举手吗？那没有举手那些人在干嘛？大家如果有参加过几周前潘牧师的那个信息分享就知道，这个时候潘牧师会说没有举手的去后面罚站，去后面罚站。我就鼓励大家就说，你要真的很清楚，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那既然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有祭司的职分啊。既然你有祭司的职分，你就有这个特权，你可以来为万人祷告啊。不是说你今天圣经读的知识够不够，不用啊，你信主的头一天开始你就有这个职分，你就可以为万人祷告了。所以既然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有这个职分跟这个代祷的这个职分跟权柄啊，所以你不需要说我今天怎么样才可以，不是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请问我们在教会的每一个人，请问有谁可以帮我们首播牧师祷告啊？没有了嘛，对不对？怎么办？所以我们绝对不是凭着自己的成就或者是能力来帮别人祷告，我们只是站在神赐给我们的这一个恩典还有祭司的地位之上，我们来帮别人祷告。那么这是因为我们身为代祷者的一个职分，就是因为这个职分这么简单，我们就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不只是像前面讲的说，哦，我们可以为着万人的得救，我们为这些还不认识神的人来祷告，不只是这样哦，也不只是说为了这些君王执政掌权，我们还可以为了彼此弟兄姐妹们的需要，我们也可以来彼此守望祷告的。所以请问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你可不可以帮别人代祷？可以啊，不用客气，请放心大胆使用你代祷的权柄，可以的。所以这个是特权哦，你不要放弃你的特权。然后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认同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其实它是一个给出去的信仰。那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们真的从神领受太多太多的恩典了。主耶稣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情愿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性命，然后他把他的新生命赐给我们。那其实你知道如今在我们里面活着不是自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大家都很熟悉嘛这段经文。所以耶稣的 DNA 啊，他的这些你知道基因都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如果他是这样子会给出去的生命，请问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出去啊？可以的，因为你已经有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是你可以有给出去的能力了。那么你要怎么给啊？你可能想说我要怎么给？其实代祷嘛，就是代祷。代祷是一个非常好给的一个能力，一个方式。因为他代祷他是怎么样？他是出于一个爱的无私的行为，也是我们基督徒美好的一个品格。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你爱这个人，你愿意为他付出到一个程度，所以你会愿意为他付上大量的时间精力体力，去为他在神的面前代求，你为着他的需要去代求。为什么？因为你爱这个人。你知道在现在这个世界当是在大家都忙得不行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愿意花时间来为你的事情祷告，请问他是不是爱你的？真的。你知道圣诞节吗？我们昨天那个薛之卿在这边有办一场，知道 很盛大的薛之卿的那个圣诞节的晚会，我们有做那个 Chris Crinkle， 就是大家互相交换礼物。所以在这个季节大家都会互相亲朋好友之间都会互相送礼物，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你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礼物是什么？你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礼物就是你帮他代祷，你帮他不住的代祷，你为着他的需要来祷告。 这个就是你能够给他最好的礼物。 OK， 那你可能问说啊 OK， 听起来很好，好啊好啊好啊，那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怎么知道他需要什么，对吧？答案在哪里？请问大家有没有周报？周报中间会不会有一张假页？感恩代祷事项，有多少人是每周拿到之后就丢掉的？可以的，上面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需要写在上面，你可以为着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需要来祷告，就这么简单，很容易的，真的。好了，说了这么多，大家心里面可能会想说啊 Michael 都是你讲的啦， 你讲把代祷讲得很厉害很厉害，可是你看这个时代我们讲究的是效率果效，你要跟人家卖东西你要讲你有没有成功案例啊，你成功案例拿出来看看。好，成功案例我们来看看，借着代祷一个国家，哦，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怎么样从一个绝望的国家透过代祷被主翻转成为一个复兴的国家。在二十年前在非洲有个国家叫乌干达。 OK，乌干达这个国家它处在一个非常深的罪恶跟苦难的当中，他们的总统啊是一个拜巫术的总统，他是一个独裁者，拜巫术的，并且呢他在对基督徒是进行迫害跟屠杀的。那个时候呢整个乌干达的国家全国罹患艾滋病的人数占到全国人口的比例 34%。 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差不多 你在乌干达你看到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在患艾滋病的，请问艾滋病有没有药可以医？二十年前没有，必死，三个人看到一个你死你死，就这个概念。基督徒非常少，然后很多的牧师当时是被关在监狱当中的。那个时候呢乌干达有一个牧师叫做穆约翰，哦，可能有些人听过，他就跟他的许多同工还有弟兄姐妹他就开始聚集，他们就开始为着乌干达整个国家的属灵的环境不住的代祷，不住的代祷，他们通过祷告来斥责这样一个行邪术的灵要离开他们的国家，并且为着整个国家的复兴迫切的祷告，就好像在生孩子那样子的一个迫切的祷告。最后呢神回应了他们的呼求，二十年后的今天，现在的乌干达哇焕然一新，他已经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了，全国有70%的人口是基督徒，70%啊，基督徒，总统跟总统夫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总统的女儿是牧师。你知道早上听你起床听到的不是枪声，你听到的是哈利路亚的赞美声。虽然说没有任何科学跟医疗治疗的帮助，乌干达现在罹患艾滋病的人口，全国的人口已经下降到不到5%了。有没有很厉害啊？有没有很厉害啊？代祷啊，成功案例，一个国家翻转啊，就是这样子啊，一个代祷啊。然后呢，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主耶稣也亲自告诉我们说，他说神的殿就是祷告的殿。那么今天神的殿就是神的教会，所以从属灵的意义来讲呢，其实教会也就是让神的子民可以来这边向神祷告，与神相聚，被分别为圣出来的一个地方，这叫做祷告的殿。那么你知道教会当中，你知道我们教会有非常多的服事，刚才大家也看到这么多的同工，这么多的服事岗位都需要做，确实教会有许许多多事情需要大家一起来合力完成。可是你知道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祷告，因为祷告它其实是保证还有推动我们教会一切事情都能够顺利开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如果说我们做一个比喻啊，好像如果说教会今天教会是一辆汽车的话，如果教会是一辆汽车，那么教会当中的这个祷告会，这个祷告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这整一部汽车的发动机，也就是它的引擎，因为它会驱动整个教会的前行。如果说这个发动机没有起火的话，没有倒起火来的话，其实这个车子是走不了的啊。真的，教会的复兴其实是要从祷告开始的。一个软弱的教会要复兴，一个服事无力的教会领袖要得着能力，一个属灵生命脆弱的基督徒要成长，其实都是要从祷告开始的。近十多年来中国教会的复兴，中国教会的复兴其实也是从成千上万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每天清晨5点跪在神的面前向神流泪祷告，而带出了近几年来中国教会的复兴。所以也才有，我可能有些人有听过，就是小敏姐妹她写的这首中国的早晨5点这首迦南诗歌，如果没有听过大家可以去网上找一下， 很感动的一首诗歌，真的你可以感受到，在字里行间你可以感受到中国那群弟兄姐妹们迫切为教会来祷告。那么除了为国家社会还有教会的复兴祷告之后，我们其实也需要为神的仆人来祷告。你知道像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他很多次哦都会在信中提及，就说啊，你要为我的需要祷告，为我的需要祷告。我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个客气的表现，不是客套，不是客气，是因为真的他有需要啊，保罗有需要啊。你知道主的仆人也是人呐，啊，保罗也是人呐，他也有需要。你知道做传道人真的不容易，除了你要面对自己的软弱，你要面对环境的压力，你要面对这样个很重的担子，你还要面对撒旦的攻击，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弟兄姐妹的带导跟支持来撑住我们神的仆人，我们的神的中心的神的仆人。甚至你想嘛，如果说连使徒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都需要别人来带导，甚至你知道主耶稣，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是不是也跟他的门徒说你要帮我祷告，连主耶稣都需要人家帮他带导，那请问普天之下是不是没有一个传道人是不需要别人帮他带导的？真的每一个都需要。所以我们请大家真的要在你的祷告当中纪念我们的守伯牧师还有师母，真的在祷告当中纪念守望他们，纪念他们的家庭，纪念他们的身体，纪念他们的服事，为他们来守望。大家说阿们吗？阿们。最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宣教士的一个真实的见证，来见证一个带导的大能，再来一个成功案例。有一个在非洲宣教了10年的美国宣教士，在结束他的服事之后，他回到他的美国母会，他就跟他的会友分享说，啊，过去10年他在这个非洲宣教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一个很神奇的经历。那个时候他居住的地方离他服事的那个村落，因为他是在乡村的地方，离那个村落其实蛮远的，有一段距离，就他在那个村庄里面没有错，但是距离他那个村庄最近的一个城镇其实是蛮远的。所以在那个 村庄里面，他如果需要买一些日用品或者是一些日常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必须要到那个村、那个城镇去买。那么从他在这个所在的这个村庄走到那个城镇的步行的时间大概要超过1天来回，所以每一次他这样就说一去一回的时候，他都知道在中间这个旷野的当中要过一个晚上，再过一个晚上。那么有一次呢，一样他就照例，他是每个月会去采买一次嘛。那这一次他去了，然后他到那个城里面的城镇里面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一个人就是受伤了，他躺在地上。那出于爱心嘛，他就说，哎呀，那我就帮助这个人，所以就帮他包扎，帮他弄好，然后就在城镇上发生的事情，然后都弄好之后他就一样就回家了嘛，就跟着往常一样，结果他就在那个路上过夜，然后就回去了。那第二天就回去，就都很平安。然后隔一个月他又同样的 routine， 他又再一次的去到这个城镇里面要去买东西。结果呢，在这个城镇里面，他碰到了上一个月他医治的那个人。那个人就很奇怪，他跑来问他，他说，他是这样，他就说，某某某，请问你每一次来采买的时候，你是不是都有一群军队保护你啊？那个宣教师觉得有点奇怪，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每次来都是一个人呢，没有人跟我一起来，为什么会这样问呢？结果这个人其实就是他帮他包扎伤口那个，他就跟他坦诚，他跟他坦白，他说，其实我当时是起了歹念啊，为什么？因为你帮我包扎的时候，我看到其实你的口袋里有钱，所以我起了歹念，就是想说我要去跟踪你，我想要去偷你的钱，想要去抢你的钱。所以当天被包扎完之后，那个宣教士就按照他的日常的规，就是他就走往回家的路上走，他就一样在旷野当中，他就搭了个帐篷，他就在那里睡觉嘛。然后这个尾随跟随他的其实带了几个伙伴，就是想要去抢他的钱。就当天晚上很奇妙，这个人跟他分享，他就说他们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看到他的帐篷周围站了8个拿着武器的士兵保护他。然后他们一看说，哇，这个宣教士来历不小，这个算了，惹不起，所以他们就回去了。那就是 他跟宣教士分享这件事情。那这宣教士听了觉得很讶异，说怎么可能，我就是一个人啊。所以他最后下了一个结论，他能够想到的一个结论就是当天神派了8个天使来保护他。所以他就你知道这个是发生在他整个结束之后，他回到他的母会嘛，他去跟他的会友们分享说，你看过往10年当中我在非洲宣教发生了这样一个很神奇的经历。他一讲完之后，哇，很奇妙，在座有一个弟兄就站起来了，站起来就说，请问这是在哪一年哪一天发生的这件事情？好，那这个宣教师就大概跟他分享，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然后他就说，哇，这个弟兄就突然之间开始大声的赞美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是神听了他们的祷告。什么意思啊？ 啊，什么意思啊？然后这个弟兄站起来，弟兄还有另外七个弟兄一起，他们就分享。当时呢，就在那个时间，同一个时间点哦，那个宣教是在美国嘛，隔了几千万里，在美国那天晚上，因为还有就是那天晚上，那个突然之间神就是感动了这个弟兄，就是说你要起来为你们教会的宣教士祷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 OK 好，就起来祷告。而且他就是神也感动他说，你要找一群人一起帮你祷告，所以他就找了其他七个比较好的，一共八个弟兄，就一起在那个时间点为这个宣教士祷告。就是这样子，时间是吻合的。所以什么意思啊？大家能 听明白我在讲的故事的意思吗？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当这八名代祷者在同一个时间在地球的另外一端聚起，一起为着这个宣教士提名祷告的同时，神差派了，因为八个人嘛，神就差派了八个天使去保护这个宣教士。所以你知道，就是神真的是透过各样的方式，代祷就是这么样的大有能力，兴起这一群人为着宣教士祷告，神就差派他的天使去保护他。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可以吗？真的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但是神要我们与他同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说了这么多，大家现在应该知道啊，代祷就是我们身为神儿女的一个特权，是个特权，是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我们带着权柄可以去帮助万人明白真道，也可以得到救恩，这样一个非常具体表达我们对他们爱的一个行动，并且还可以在神的面前蒙悦纳，还可以使我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你知道我已经讲了这么多的好处，可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起来代祷呢？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晓得代祷它的重要性，甚至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代祷的地位跟权柄是有多么的大。也有可能你就是只有顾到自己的需要，对别人的事情漠不关心，或者是你就是没看到，我不知道怎么样帮别人代祷，我不知道。 我希望大家在听了今天的分享之后，不但你能够明白代祷它的重要性还有它的真理，也希望大家能够真的顺服圣灵的感动。不管你是去参加教会各样的祷告会啦，还是说你在小组当中，我们四 W 会有一个祷告的环节嘛，或者是说你在每一周的周报当中，就好像我刚刚拿的这个，对，周报当中所刊登的大家需要代祷的事项，真的，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真的起来，听了这篇信息之后，你成为那个代祷勇士。也非常欢迎真的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想要更多知道怎么帮人家代祷，去找我们代祷中心的 Sandra， 到我们祷告中心的 Sandra， 他们每一天其实都在一起聚集，为着弟兄姐妹、教会、国家的事情在代祷的，他们每一天都在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有兴趣，非常欢迎你去参加。真的就希望大家可以鼓励成为真的代祷者。然后呢，如果说听了这么多成功案例， Michael 在上面这样子一直在那边讲那么久的东西，如果你都还没有一点点心动的话，拜托拜托，最后我鼓励你尝试一件事情。好，你先不要去帮别人代祷，没有关系，你先在小组当中去分享你需要别人帮你代祷的事情，可以吗？很好玩哦。有些人其实是很骄傲的，啊，我很好，我都很好，有没有需要代祷事情？没有，很好。你自己都不愿意，请问神会不会帮你？你要先把你的需要讲出来，分享出来，可以放在周报上面，可以在小组里面跟你的组员分享，请大家一起为你的需要祷告。你去试试看，你去试试看，你去试试看代祷是不是大有能力的。当你自己亲身经历到代祷的大祷能力之后，你就会愿意成为那个代祷者，可以吗？如果你不相信我今天讲任何一件事情，请你去试试看。 OK， 好，说真的，教会要复兴，我们的家庭要复兴，我们的国家要复兴，都必须要从祷告开始。这个世代神正在寻找那些体贴神心意的代祷勇士，所以弟兄姐妹们，请问你愿意成为那个体贴神心意的代祷勇士吗？好，这是我们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最后一首诗歌，我们来回应神。我希望我真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鼓励，还有一些反思。好，我们一起来敬拜神。